节刚刚过去，我们享受了感恩节的假期，我们吃了感恩节丰富的宴席，我们也感谢主上个礼拜四晚上我们有一次感恩的特别聚会，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聚集在这里一同感恩，开口赞美上帝，述说上帝的恩典。我们也盼望说感恩节虽然过去，但是我们那个感恩的心永远不过去，不仅是感恩的那一个节日要数算神的恩典，我们盼望天天经历神的恩典，也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早晨九点半钟我去参加英文部的敬拜的聚会，英文部今天早晨有头一届的祈礼聚会，有四位的弟兄姐妹受洗归在主的名下，看见他们喜乐的心，高声的赞美上帝，看见那年轻的一半又起来在那里，虽然语言不懂，他们用的是英语在那里聚会，但是他们的心，他们所唱的诗歌，他们向神的敬拜跟我们没有两样，而且我们看见他们认真的学习侍奉上帝。上一个礼拜他们就有预习，接待的应该站在哪里，我们讲台该怎么摆，人怎么进来，预备特别要献的诗歌，哪些人应该在那预备水，什么样的侍奉，有条有理的，看见他们在那里预备那一种认真的情况，我们真是要为他们献上感谢。我们不是在一年多以前开始成立这一个英语部的工作吗？我们不是在成立之前已经花上好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仰望祷告吗？现在我们看见神的应许实现，看见神的恩典与他们同在，看见工作的果效，我们就更多的为他们献上感谢。那么今天早晨我也想到，虽然感恩节过去了，但是感恩节的信息还没有过去。今天早晨我要讲到感恩与侍奉，我们怎么样来存一个感恩的心侍奉上帝呢？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上帝？怎样侍奉上帝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还要读几个地方的圣经。第一个地方的圣经，请念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二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二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二节，在旧约圣经的七十一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我们同声读这一节圣经，请。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四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四节。在新约圣经的七十七面，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四节，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请同声来读这一节圣经，请。
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刚才主席的弟兄带领我们读过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新约圣经的325面。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29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一同读这两节圣经，请。最后我再要读诗篇第100篇。诗篇第100篇，在旧约圣经的730面，找到了以后我要读这一段圣经。诗篇第100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应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愿主恩待你的仆人，当他要开口传讲真理的时候，他所流露出来的句句都是从你那永不改变的话语圣经里出来的，能够把感恩与侍奉这一方面的真理讲解得清楚完备。主啊，求你也预备我们个人的心，让我们有一个渴慕与话语的心，有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讲的人听的人都一同谦卑在主的面前领受你的教训。主耶稣啊，在这个会堂上我们把你的名字高高的举起来，愿你吸引我们，让我们的心紧紧的靠着你。假如我们里面有什么样与你有隔膜的地方，有什么污秽的、不洁净的、犯罪的、不讨你喜悦的意念、心思、行为，主啊，你给我们全然的除去，完全的洗净，好使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显现，主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把这时间、把这会场、把这讲台都全然交在主的手中，我们仰望等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要讲到我们为什么要感谢上帝，为什么要侍奉上帝。在圣经里面，无论在旧约在新约，当你去读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两方面的真理何等的丰富，这四个字何等的多，感谢、赞美，还有呢侍奉。为什么我们要感谢上帝，为什么要侍奉上帝呢？首先要知道的就是因为他是神，因为我们是他造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他。因为他是神，耶和华是神，什么意思呢？万有本来都没有的，只有一位，就是神，从亘古到永远，他是上帝，从他出来了一切，因为他是造万物的上帝。这样一位全能的主、全知的神、荣耀的神， 我们理当感谢他，因为他是神。唯一的理由说他是神，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的感谢归给他，因为他本为善，我们要把一切的感谢归给他，一切的荣耀归给他。不但这样，而且他造了这万有，我们人也是他造的。我们站在这个伯克利山上高一点的地方一看，哎呀，Bay Area 的光景，那个美景都在我们的眼底，看见那雄伟的山，看见那美丽的港口，看见那贝湾，看见那么好的风景，我们心里有一个感谢，说，哎呀，上帝啊，你所造的真是奇妙。好多的画家在那里学呀，花了多少的功夫，跟着多少的老师学呀，画山画水，画花画草画鸟，学了多少，画了多少。有的人说，这位成为名画家了，也不过把上帝所学所造的学了万万分之一呀。那一位造物的神，奇妙的主，我们怎能不感谢他，怎能不荣耀他呢？所以诗篇的作者就说，你们要感谢上帝，你们要称谢他，当赞美进入他的门，当歌颂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望天看看，看看那许多的星星安排的那么美丽那么好，他们的距离，他们的间隔，他们的轨道预备的那么好，你怎能不感谢上帝？如果那个太阳离我们的地球近一点，我们人都烤焦了；如果离我们远一点，整个这个地球都冰冻起来了。哎呀，上帝安排的那么好那么美妙，我们怎能不感谢他？所以在创造方面，我们要感谢神，他不但造了万有，他造了你我这一个人，在他所造的万有当中的一个杰作，我们人应该特别会感谢上帝，特别会赞美上帝，会歌颂上帝。所以王弟兄刚才带我们念那个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到神的面前来要怎样敬拜，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这神所造的这一个杰作，哎呀，有灵，能够会用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理当感谢我们的上帝。从创造方面来说，第二，从救赎方面来说呢，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这个出埃及第三章十二节，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四节，都是讲到说，上帝不但创造了我们，不但那样的爱我们，而且上帝有救赎之恩呢。上帝救赎，造了我们，爱我们，抚养我们，按时间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人犯罪了，上帝没有丢弃；天使犯罪了，上帝没有给他预备救恩，没有救拔天使。上帝特别爱人，他要救人。神爱世人，他救人。天使看起来好像比我们更高超，比我们的能力更大，比我们更美，但是上帝却是爱人，要救我们世上人。所以就做他的救赎来说，我们要感谢他，我们要侍奉他。刚才我们读的那些圣经，就是上帝打发摩西要去见法老王之前跟他讲的话。摩西在那里牧养羊子，他忽然看见一个异象，荆棘着了火，但是呢荆棘没有烧毁。他进去看，进前去看，上帝向他显现，上帝告诉他说，你要到法老王那里去，要对他说，把我的百姓领出来，要在这山上侍奉我。摩西说，他们怎么会信我的话呢？上帝告诉他，你去 将来百姓在这个山上侍奉我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我打算你去的凭据。他清楚的要晓得他的百姓一定要从埃及地出来。照样，那就是我们的一幅图画，我们是属于神的，是他造的，但是撒旦把我们俘虏去，我们做了罪的奴仆，我们在那里没有盼望，好像埃及人一样。埃及怎么样做了法老的奴仆，怎么样没有自由，怎么样做苦工在那里，怎么样在绝望之中，怎么样他们的男孩生了就要被丢在那个河里面淹死，女孩留下来，他们要绝代，他们在绝望之中，他们在痛苦之中，人类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感谢主，上帝差遣摩西去把他们带出来，带出来以后怎么样呢？他说要侍奉耶和华上帝，叫我们一个原则，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所侍奉。好像以色列百姓呀，他们不是在埃及地侍奉老王，便是从埃及地出来要侍奉耶和华上帝。他们不是在那个地方受捆绑做苦工，他们便是得着释放，在那里自由的敬拜上帝，侍奉上帝。所以人活在世界上是没有第三条路的，不可能走中间说我既不侍奉撒旦我也不侍奉上帝，不可能。因为上帝造人就是这样造的，他必须有一个对象他所侍奉的。所以上帝就吩咐摩西说，你要把我的百姓带出来，要在这山上侍奉我，这是我打发你去的凭据。后来果然怎么样，那百姓出来了，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出来了，在受捆绑的情况之下都释放出来了，在绝望的光景里面得到释放，满有希望的光景出来了。你我信靠主也是这样，感谢赞美上帝，我们出来了。从哪里出来呀？那圣经很清楚地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不被定罪，乃是出死入生了。我们从死亡里出来，我们可以从撒旦的权下出来，从进入到生命里面来了。感谢主的恩典，因此我们理当要侍奉他。所以从做神的救赎来说，我们应该要侍奉上帝。到了路加福音第一章74节，那里有一位祭司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说，他怎么说？那是预言主耶稣基督，他败坏了仇敌，把我们人从仇敌手中救出来。那就说我们可以终身的在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用公义来侍奉上帝，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耶稣基督来了，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救出来。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把我们从他的手中救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终生的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主耶稣，来侍奉他。到了希伯来书第12章28节又说了，说我们既然得了那不能够震动的国，我们应当心存感谢，叫做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来侍奉上帝。那三个地方你看连接起来，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说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不但从死亡出来进入生命，不但从罪恶的捆绑出来得着释放，不但是从魔鬼的权下出来，而且进入到什么呢？希伯来书第二章说，哥罗西书第二章说的是进到上帝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从一个黑暗的国度进到一个光明的国度，从一个要毁灭的世界的国度进入到主耶稣基督神爱子的国度。说这个国是称为不能震动的国，不能毁坏的国，不能过去的国。各位，你们也思想说，哎呀， 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是何等的人呢、啊、怎么样能够从这个窑能震动能毁坏的国度进入到一个永恒永不毁坏的国度。上一个礼拜二，因为我接到通知了以后，就去参加一个这个仙寺的聚会，在三藩市。他说你早晨8点钟到三藩市某某地方来参加这个公民的仙寺。去了那天刚好大风大雨，早晨起来天气又很冷，时间很早，8点钟就要到。我去了一看，有人比我到的更早，不到8点钟到，好多人在那里排队，有人拿了雨伞，有的身上都淋湿了。干什么呢？这些人干什么？因为接到通知说，要做美国公民啊，要来宣誓。哦，郑重其事，穿得整整齐齐的，好早就在那里排队等了。我想说，恐怕没有多少人呢。哎，弟兄姊妹，假如我们的早晨的敬拜聚会改到8点钟，你们的意见如何？又遇见大风大雨，我们在这里周永生弟兄宣布，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晨的敬拜聚会，请问有多少人来啊？那不过是进入一个美国的国度，能震动的国，这个国在世上还有多久，我们还能够待多久不晓得。但是人那样的看重，那个移民官来，不单如此，他在那一个一个排队进去，坐在那指定坐的地方，就坐在那里不要动。然后移民官还有最后的问，从考试到现在，以后你出过国没有啊？你离过婚了没有？你再结过婚了没有？你犯过法了没有？你闯过红灯了没有？你拿过 ticket 没有？还要问。最后一关如果不过，哈，请他出去。然后移民官说，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做好，法官要来了。我这时候看见这是很要紧的事，法官宣誓的时候有哪一个没有举手，哪一个离开这个会场不算。妈，人都规规矩矩的在那，要什么？要进一个世界上的国。各位，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从那个能震动的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被释放出来，进入到一个永远不能震动的国，永恒的国，不荣耀的、公义的、公平的、没有罪恶的一个圣洁的国度里面。你想，我们应该何等的感谢和来侍奉这位万王的王。好像我们诗班的弟兄姊妹唱的，他说，你们因为得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你有没有看见世上的国能震动？我给你举一两个例子。法老王以前多神奇，他坐在宝座上拿着权杖，摩西说，耶和华上帝对我说，你要叫以色列百姓出去，要在山上那里侍奉我。法老说，谁是耶和华？我不认识他。请问呢，那拿着权杖坐在那个宝座上的那个法老现在在哪里？那当时管理世界的那么强的埃及国现在在哪里？过去的能震动的巴比伦国，哎呀，强盛的不得了。巴比伦国管理当时的地方，这个欧亚非三州都有在他的手中。在那时候好像这个罗马帝国，他们都到哪里去了？都过去了，能震动的国。今天早晨我念这个但以理书第5章，看到那个巴比伦的幕后的一个王伯沙撒王，强盛的时候，哇，神气的时候，他会给1000的大臣摆了宴席，在那去饮酒，高兴的不得了的时候，他说，把我父王从这个耶路撒冷上帝的殿里面所掳来的金器银器都拿出来，我们要彼此对饮啊！啊，都拿出来分赐，好神奇，在那里喝酒。正在那喝酒的时候怎么样啊？快乐的时候怎么样啊？ 他发现那个墙上有人的指头在那写字，哎呀，他一看见脸色惊慌，全身发抖，两膝相碰，那是王啊。他说谁能够读这个文字啊，请人来，人都不了解。最后带你来给他读出来，告诉他说你被撑在这个天平上面，你显出亏欠来，今天你的国就到此为止了。那一天晚上波斯王进来了，杀了他，取了他的国，巴比伦过去了，埃及过去，巴比伦过去了，罗马过去，条条大路都通罗马，现在不通罗马了，现在条条大路通美国。请问美国还有多久？世界上的国能震动的国都要过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弟兄姊妹，你们得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你们就应当感谢，而且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来侍奉上。所以就做我们得了那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应该感谢上帝。不但如此，上帝给我们特殊的地位，好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的，他说我们这一个人乃是被神特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王之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上帝的子民，我们应当来侍奉他。上帝给我们特别的地位，我们才能侍奉上帝。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上帝，不是每一个人说我要侍奉上帝就可以。 No， 那是神所拣选的人，他是宝血所洁净的，重生得救的，有神儿子的地位，有圣洁祭司的地位的人才可以侍奉上帝。所以感谢主，就着上帝的救恩来，我们必须侍奉他，我们必须感谢他。在教会里面相传有这样一件事，说到那个被释放的大强盗巴拉巴，主耶稣在那受审的时候，罗马的巡抚就问说，这样你们要我释放谁呢？那些人大声喊叫，要谁呀？释放巴拉巴，释放巴拉巴，把耶稣钉十字架。巴拉巴有罪的人被释放了，耶稣基督无罪的被定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听说巴拉巴从监牢里出来了，闲荡一番，他说我到哪里去啊？看见许多的人在街上呼喊叫，一群人跟着，什么事啊？说耶稣基督被定罪了，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要到哥哥他山上去，他就跟着那一群人去。他亲眼看见耶稣被定，他亲耳听见耶稣为那些定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亲眼看见当初正是正午的时候怎么样，天忽然变了，遍地都黑暗，有雷有雨。他听见，亲耳听见白夫长做见证说，这是上帝的儿子。巴拉巴跑到十字架底下，看见那被钉的主耶稣，血从他的头上，从他的脚上，从他手上流下来，他抱住那个十字架，他说，主耶稣啊，这个地位是我应该占的，这个该死的人不是你，乃是我，感谢你替我死了。主耶稣啊，我愿意为你而活，我愿意感谢你，我愿意一生一世侍奉你。巴拉巴那天悔改在十字架下，然后在小亚细亚那一带到处做见证，传扬耶稣基督。所以为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要感谢他，我们要侍奉他。第二，要讲到如何的感恩来侍奉呢？这里说，希伯来书怎么说？说你们，所以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和敬畏的心 来侍奉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侍奉神的那一个心态应该要怎么样，要怎样存心敬畏和虔诚的心来侍奉他，而且照着主所喜悦的，不是照着自己所喜悦的来侍奉他。神所喜悦怎么样是算一个虔诚的心呢？诸位，忠心算不算虔诚的心？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忠心的侍奉神。你看见大卫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天大卫在扫罗面前，扫罗就问他说，你坐这儿你是做什么呢？他说，我是为我父亲放羊的，我在野地放羊的时候，有时候狮子来了，有时候熊来了，他们咬着羊把羊拖走。他说，我就去追赶那狮子，追赶那熊，把它打死，把那个羊救回来。这是什么？忠心。忠心什么？忠心他父亲所托付的，交托他的羊。要去跟熊打架，危险吗？危险。跟狮子打架呢，更危险。我还没看到人跟狮子打架呢，除非有特别特技表演的，那个教会了的狮子不咬人的。这个是野的狮子，大卫去跟狮子拼命打架，那是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的，那是叫什么？忠心。忠心他父亲所托付的那个。今天你我侍奉主也是这样，弟兄姊妹，用什么样的心？忠心来侍奉他。神所托付的事，我忠心在他面前。他跟我托付在哪一方面，我在那里忠心的侍奉他，不是照着我所喜悦的我就侍奉他，乃是照着忠心的来侍奉他。第二，要爱心来侍奉他。我们侍奉不但是忠心，我们是彼此配搭在一起侍奉神，如同肢体配搭在身体上一样。如果没有爱心呢，那没有办法侍奉。有时候舌头就被牙齿咬了一下，流血了，很难过，那是无意的。但是那个舌头却不在那里报复牙齿，说，好，你等着瞧，我要跟你算账。爱就包容了。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爱是不计算，不计算人的恶。什么时候我们要计算？那步子都记得满满的，这个对我有亏欠，那个对我有亏欠。所以用虔诚敬畏的心呢，不但要有忠心，而且要爱心，彼此用爱心来包容，来侍奉神，不计算那个恶。好，不但如此，一个人侍奉神要怎样呢？要一定要有信心，没有信心不可能做成神的工作。大卫有很好的榜样，大卫留下很好信心的脚踪。你还记得他跟哥利亚打仗？哎呀，哥利亚那个人太大了，哥利亚那个人太强了，哥利亚的战皮太好了，光哥利亚那个刀恐怕他都背都背不动。他在那一吼叫，那以色列人就那些成千成万的人后退后跑，太可怕。大卫那么小小的，没有受过训练，没有什么好的武器，他要去跟那个哥利亚打仗，他怎么能去？在人看来他是鸡蛋碰石头。但是大卫说了一句话，他说，哥利亚，你来攻击我，你是靠着你的刀枪铜戟，我来攻击你，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上帝必定把你交在我手。弟兄姊妹，你我每一个人的面前都有一个哥利亚，无论你在哪一方面侍奉神，大事小事，我们会遇见难处。那个难处有时候像哥利亚那样的，不能对付，不敢面对。但是感谢主，你我真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说，上帝啊，我所来对付那件事不是靠我自己，那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那个难处能够胜过， 没有什么困难，大到一个地步你上帝不能够胜过的。所以一个人没有信心，不可能为神做什么事。不但这样，下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要用公义敬畏的心侍奉，我们不但要用虔诚公义的心侍奉。路加福音第1章第74节怎么说？我们在他面前终生的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我们不仅仅是说一个时候侍奉，而是终生的侍奉。一生一世他把我们救回来了，赎回来，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理当侍奉他。侍奉他还要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什么时候我们侍奉神，我们一面侍奉神一面犯罪，一面侍奉神一面还带着罪来，那个不能讨神的喜悦。下面有句话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意思是什么？我们应该存钻经的心，认真的心，圣洁的心来侍奉。一个人在烧灼的烈火面前，你不好随便的哦。一个人在烈火的面前总是谨慎小心的，照样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能带着罪来侍奉上帝，存圣洁的心来侍奉他，存一个谨慎的心来侍奉他。烈火一方面教我们谨慎战兢，烈火一方面也给我们安慰。什么呢？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他不但有慈爱的一面，他有公义的一面。我们什么时候看见那罪恶的事，我们什么时候看见那敌对神的人，我们什么时候看见那许多亵渎神的事，亵渎神的人，有一天神要审判，按照他的公义，在他的烈火里清清楚楚的把所有一切的隐情照明出来，清清楚楚的每一个人要在神的面前受到神的审判。所以他说神乃是烈火。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认识说为什么要感谢神，我们也认识说为什么要侍奉神，我们应当要怎样感谢神，也知道说要怎样来侍奉上帝。因为今天我们会后有执事的宣读，愿主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心愿说，上帝啊，我从你的真理看见，我不但要感谢你，我要一生一世的侍奉你，我应当用公义圣洁来侍奉你，我应当用虔诚和敬畏的心来侍奉你，用信心，用爱心，用忠心来侍奉你，讨你的喜悦。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我才不至于羞愧。我也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我们既然进入那不能震动的国，上帝的恩典如此之大，上帝奇妙的爱临到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我们就是不当选为执事，我们选执事的人要在神的面前郑重，每一位做执事的弟兄姊妹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更圣洁公义的侍奉主，每一个基督徒也都应该感谢侍奉上帝，存敬畏的心。10:30到11:00有祷告的时间，我们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们来祷告，在神的面前等候，预备自己的心来朝见主的面。如果要进入一个美国的国籍，还在那里等候那么久，等到法官来说那么几句话就走了，何况我们朝见一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们应该更如何存恭敬敬畏的心呢？如果一个世界上的聚会告诉我们说几点钟我们就要准时到，请问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神，我们应不应该准时到？如果是11点钟，我们这上面写的11点钟有敬拜聚会，我们是不是应该在11点以前就来 如果十点半到十一点钟有聚会在祷告等候神，你有没有一个心说，上帝啊，我在那里有一份，我盼望在那个时候我就去，我在那里就预备好我的心要朝见你的面。万一你十点半到十一点不能来，那么你在十一点左右，你到十一点整你一定要来到，对不对？你把前面的那一个唱诗没有了，祷告没有了，你这次才唱第二首诗，或者才念圣经念完了，多可惜。从开始到末了，在那里认真的敬拜神，我们用虔诚敬畏的心，就不马虎，就不随便。如果世界上的一件事情做事都要认真才可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岂不是要更认真吗？愿主施恩眷顾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每次天天充满了赞美感恩的一个聚会。愿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个个成为认真侍奉神的一个教会。我们祷告。主啊，你的话语虽然停在这里，你的圣灵继续工作，永不停止，在我的心中，在每一个听到的人心中。愿主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运行，光照感动，是吧？让我们看见您所给我们的恩典何其多，你这位荣耀的神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应当怎样来朝见你的面，来敬拜你，来侍奉你。主啊，我们谢谢您，在过去这两年当中，您拣选了这十二位的执事，我们谢谢主，看见他们在主的面前怎样学习用忠心、用爱心、用信心来侍奉你。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有执事选举的时候，愿主施恩眷顾，在这世上看见主的同在，看见主自己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显明。我们也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心智，渴慕亲近主，渴慕侍奉主，常常谢恩，在我们的身上显明主的旨意和流露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谢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This is the end of side one. Please stop your machine and turn the tape over to begin playing side two. Thank you.